喂，
哎喂，
到吗？
啊，听得到，听得到，啊，这声音很清晰。
好好，只是，我在老家里，
哦，
西安。
你现在放假了，回老家了是吧？
对。
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录，主打一个陪伴嘛。在哪里？以前的时候，我自己拿着个手机自己录的时候，在任何地方，是在等车的地方，有时候在景区里。坐半个小时，我就在那录，所以无所谓。
我家里现在环境挺好的，这个屋子里就我一个人，他们都在外面玩。
对，那个，你老家也是河北是吧？
对，河北邢台一个，
哦，
一个
那
小
啊，差不多，河北跟山东差不多，整体差不多。
对。
哎，我就是河北，因为主要是也接壤嘛，然后河北啊，那时候我去的，我们去修基站的话也去那边，我就觉得包括农村的整个房子呀，妈跟山东一样的，都是那种样子的房子，然后电线杆也是那样竖着，人家很多南方的地方电线杆都埋地下，啊，咱们那里是竖起来，然后水泥杆子弄起来，哎。
像我们这边吧，有的时候能看到山东的人过来我们这边卖东西，然后还有这个搞装修的也有，
哦，哎，太近了嘛，太近了，主要
对，
是，
很近很近。
对，太近了，啊，要不咱们就开始，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，行吧？因为我虽然很了解你，但我也可以介绍一下我对你的了解，就是你是数学老师，高中数学老师，呵呵，对
对，
吧？其他的我也不是特别了解，反正我是知道你是河北，就是衡水，叫衡水教育的里面的老师，对吧？你们那边应该都是衡水的教育吧？
没有没有，
不
离
是。
衡水很近，就是邢台地区，邢台市、衡水市都属于这种河北省，那个教育
哦。
水平的话，离这个衡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。
他是，哎，你说那个衡水那个教育模式是？学生是生源的问题还是老师的问题？我总是觉得学生学的好不好，大部分是生源的问题。他们那个难道他那个教育模式就很好吗？还是主要还是他们能搞到生源呢？
对，这个它的成功其实也是多因素的吧。一开始我觉得就是人家这个管理上下功夫，制度上，肯定也比较先进，然后给这个老师的钱也给够，然后慢慢的也能招到好学生，人家也是想方设法招到了好学生，然后就慢慢良性循环就起来了。
哦，但你这个招好学生的话，也得付出点啥吧？比如说你不能要人家学费啊，或者什么吧？如果特别好的话。
对呀，他们人家有好多种这个方法办法，比如说就是搞情报啊，就是就比如说就是说，这个学生家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甚至考试成绩刚刚出来，人家就得到这个情报了，确
哦，
实
就，
很厉害。
哦，直接就，哎，他是可以从全省招吗？还是全国招？
以前是全国全省都能招，现在。这教育一直在改革，就是说只能在本市招生。现在他们受到的冲击就比较大了。
哦，他现在就比如说他在这个市里招生是吧？他可选择面就比较小了呗。
对，
哦。
比如这2年吧，就是我们县的学生流失就少很多了，因为就是说这个招生政策的缘故。再比如说这个初中更是，初中就是说只允许就是那种。那叫什么呀？阳光计划呀，就是只能在就近的那个学校就读。
哦，啊，初中哦，这个也哦，我因为我是在我们这种地方，哎呀，尤其是我这种人，我就觉得妈的，就离家近就行，什么小学什么的，反正老师也，我总觉得老师差不多，看你学生厉不厉害，但是也许两方面都有原因啊，可能有个80%、20%的原因，
对对，
是吧？大部分我还是觉得那个好学生，哎，应该是。 天生的多。对
对，
老
就是
师的
咱们
关，
自己在体内。
因为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，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？就是我们这俩是有两个学校的，就以前的时候是有两个学校，就在在某一年嘛，然后另一个学校就是新开的嘛，新建了一个学校，他们就是招所有好学生。为什么他是新建的嘛？就是区里的跟一个市里的，一个区里的，然后这个区里的就新建的嘛，那教学楼也很烂。然后，新建的，但是都没有修好嘛，操场也都是那种，电厂里烧出来的那种炉渣，反正都很差嘛。然后呢，他的生源是，他生源大家就是好学生还是去，就是市里的好学生都去那个那里，但是村里的好学生，有好几个，有其他的四五个高中的嘛，他这个学校的，就是区里。就是这种农村的这种地方呢，教育上都支持他嘛，就把所有好学生都搞到了这个学校中。我操，那个学校一年就把，就靠第一年就把那个超了2倍多上线的人数，然后连续超了十几年，最后把那市领导都搞得就不好看了嘛，然后就打压这个学校，就一打压就是你不能招多少名的，多少钱，比如说前2000名的你不能去这个学校，那学校就才再开始衰落了，后来我发现，哎呀，你与你老师没什么关系，还是看这个学生生源。最后真的，我们这里有个一中嘛，你就是好像2500吧，前2500都是一中先选，你其他学校就没翘辫子了，是吧？以前的时候，你每个学校你还能找找关系，找找啥，最后他就要强行规定，然后你就是这里先选这个，再选另外一个，那个学校就明显的不行了，还是生源的问题，我觉得。但这
对，
是
这
我
么
个
说，
人的观察了，呵呵。
学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，
对，反正我对这个学校还比较了解嘛，因为就是那个学校中，你基本上市里的前100名吧，哈，大概60几、70多个是那个学校的，就是我说那个就是重新的一个新的学校，现在当然它也建的是比较大了，但它的风光也只持续了15年左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面就是不停的打压他，人家的首先学习实际上打压他，就说我们要让学生，反正也打着学生名义嘛，你不能上的太多，然后晚自习给你提前2小时下，然后呢还让你过周末，你这个时间就不够了嘛。其他的学校课人家又上晚自习又上啥，你这里不能上，然后后来又从招生上搞，反正打压，慢慢还是打压下去了。但是我们这里把他打压下去，又出现了这样一件事情。又出现了一个，我们这个莱芜市，然后被济南合并了嘛，你知道吧？就我们这个莱芜一中，很牛逼的，算是高考也考得比较厉害。然后呢，连续就不停的考过济南几次嘛。然后济南也用相同的方法搞这个，就是你好学生嘛，咱们去济南的哪个中啊，或者是什么中？哎，你这边又没有好学生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他又把生源其实还是从我们这个莱芜市，然后又到了济南市。最终我发现，哎，你再牛逼也牛逼不过生源嘛。
对，他这个政策反正就大于天，
哎，
他这
对。
个他怎么侧重啊？我们这个学校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，就是我们学校本来也好好的，然后后来就新建了，在我们县新建了一所学校，然后这个政策上就扶植啊什么的，然后这个没有生源了嘛，这个也就那样了。
对，我也觉得是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。哎，对你还是介绍你自己吧，我这个想起这个学校来，我就想讲讲我自己的一个观察的情况嘛，我就越来越坚信这一点。我也觉得，哎，与你老师关系也不是特别大，最主要的还是有这些学生，然后他们互相竞争，然后就厉害了。如果你进来了，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中考的2500之后进来了，你再怎么搞也很难嘛，非常非常难。
对，其实是这样的，那我也没啥可介绍的，我就是一名普通的高中数学老师，然后这个也挺普通的吧，就业余时间比较爱编程吧，然后通过这个编程也是认识了东哥，
对，我知道你以前编程，用 PSP 写是吧？
对，那么我觉得和东哥聊天啊。就很荣幸， 就
你别这
是，
样说，我们就
对
是
对，
瞎聊聊。你这样一下搞得我也不好意思了，对吧？
然后就是，甭管这个你愿不愿意发出来，我觉得跟你一聊，哎，就跟一个比较厉害的人、大佬聊聊天，我就感觉很有收获。如果放
好
出来的话，也许能给群友催眠。其实有的
哎，
时候我听着你的这个电台，有的听着听着就睡着了，真的。
对对，很多人都是这样嘛。所以他说：“哦，我听了好长，然后一晚听了一晚上，早上起来再关，发现听了好几集，好几期。
还有就是，我想就是说，通过咱们聊天啊，也把我也算前半生吧，大致做了一个记录，是吧？也认清自己，就是，理一理，哎，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呀，就是说，得接纳自己啊，就是说别和自己有太大的冲突，这个就是做人要平常心，这个我觉得很重要，就是。还有就是，分享分享自己的经历吧。
可以可以。
那么我的经历其实也挺普通的啊，就是我没有像咱们群里的这个大佬们啊，都有这个，甚至传奇的经历。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甚至就是一个比较，笨的人啊。从笨反正后面变成不太笨吧，就这么一个小过程。比如说这个上学吧，就是说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一直到读到研究生，就是这个过程也很平常啊，也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儿。小学初中的时候吧，自己就是天真无邪的，一开始也是讨厌啊，然后从这个小学3年级，我记得才好好认真学习，啊，以前也都是班里挂上号的那种讨厌的学生，后来就学的就挺顺的，家里也没有多大的这个生活压力啊，我家里这个农民。小日子反正过得也可以，初中啊就是学习基本上就是经常考第一吧，就那种啊，就是初中我们村子里有3个班级，差不多100多学生，然后就升到了高中，高中那个时候就是涉及到择校，那个时候我们县就有一所私立高中，就是别人都说呢那个学校好。啊，我妈就给我重新选择了那个学校。其实一开始我选择的是我们县二中，然后那个学校就因为他们这个经营不善嘛，然后高二的时候就倒闭了。然后我上高中也就不是很顺利了，因为去那个学校，说实在话，就是说去的确实还是一些比较不错的学生，大家都还是那个时候挺认可那个学校的。啊，你比如我们宿舍都有数学考满分的，然后我第一次考试，我记得我考了一个班级第5名，啊，那个时候我就很难接受，我说啊，我一直都是年级第一什么的，那时候还天真无邪的是吧？还不知道这个，人外有人，然后就很郁闷，然后很长一段时间就自己就学习状态就不太好，然后就像我前面说的。就是跟自己这个，对，跟自己这个冲突太大，就是不接受这个自己，然后就神经衰弱，我记得，然后昏昏沉沉的，晚上也睡不着觉，然后整个高中啊就没落了，就是说没有曾经的辉煌了，然后高中
你
复
不
读
可
了
能
一
一
年。
直考第一嘛，这个是吧？这个肯定是的嘛，因为你去了那么多地方，对吧？然后你所有的好学生都到那里了，总要分出一个来吧，这也是很正常
就那个时候就比较幼稚嘛，也没
的。
有人，给这个破解啊，那个时候什么心理老师啊也都没有。然后自己高中也复读了一年，也没考上什么好学校。这就是高中吧，就是这个我后来想啊，就后来我当老师了嘛，我就想这个为什么，自己高中就是说，变成这样，而且现在我发现很多学生啊， 也都是这种状态，就觉得现在，普遍存在啊，就是说这个学校给学生的压力还是，说在实在话还是挺大的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就是，就是他忽视了很多东西。我觉得从学生层面，还有这个学校层面啊，也可能是学校层面，我觉得，个人之言，就应该我们作为。就是说，作为一个学生吧，家长应该告诉孩子们，或者说老师应该告诉孩子们，首先得，做个人，会做一个人，然后才是学习。那做人，就是说，我们应该首先就是说，作为学生有这种沟通的能力。就像我那个时候，我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啊，我都没有跟家里人商量说这怎么办，或者跟自己的班主任老师，就是一个人硬扛，一个人啊，就是说一个人就那样就一天一天的那样的消磨消耗时间，也不跟宿舍里的人说，其实自己也是挺自闭自卑的吧，就这种沟通能力啊，这是一点。还有就是这种，这个挫折，就是说这个面对挫折呀，就是有的时候就把这个事儿看得太重，其实很多事儿就是遇到点困难是很正常的，就现在孩子们也是啊，就是说他们遇到问题有的时候也是把这个困难不是克服，要么是绕过去，要么就是这个困难就，反正就在那儿摆着啊，所以说这个，尤其是这个数学、物理这样的学科，如果说遇到困难，得不到及时解决，这门课就不好，就跟不上了，就，还有这个生活上的事儿也差不多也是这样吧。有的时候，就是说，也跟这个沟通有关系啊，就是说自己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就不知道怎么处理。不知道解决，当然有的时候这个太过敏了也不好，有的家长看到孩子有一点小毛病就想纠正，有的时候为了纠正这个小毛病，反而就是说让这个主流，让这个生活学习的主流受到了影响
啊。
你比如说这个。有的孩子爱咬手指头啊，什么这样的无可厚非的小毛病，他其实他大一点了，他可能也就过了，是吧？
对对对。
你为了这点小事儿，天天跟孩子讲，跟孩子说不卫生啊，怎么怎么着的，其实反闹得孩子神经兮兮的。纠正错误的这个代价不能大过这个小毛病的那个造成的影响。否则
对对，我以前的时候是有一个毛病，是转笔嘛。我真的我是不自觉的转，到现在我，但后来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不转了。但是那时候就自己学嘛，就买了铅笔来自己转，然后学了之后啊，就自己转嘛，我5个手指头都可以转，哈哈，很快。但是那时候学的，结果最终它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嘛，到了高中，老师天天纠正，只要是我一想东西的时候，手是不自觉的，你知道吗？
对，那可能就是一种无意识的，
对对
无意
对，
识的一个动
但是
作。
你说我分心了吗？没有，但是我那个班主任总是觉得我会分心。我说这完全没有分心，我可以任就是前后任何方向都可以转那个笔。哎呀，
我不会，说实在话，我还是不会。
那时候都学的，在初中啊，那时候是这样。我可以给大家讲，因为我还比你稍微的年长几岁嘛。那时候是我们山东电视台有一个比赛，就转笔比赛。然后发现哇，其他人都转得很好。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没事干嘛，就看了之后就买铅笔啊，就木头那个铅笔啊，然后转转到什么程度，就是它不停地掉嘛，刚开始就不停地掉地下，就是里面的铅全摔碎了。等到你这样一削的时候，发现里面的全都碎了，一节一节的，就天天那样练。就是我们不削了嘛，就拿着那支笔转。后来的话就是中性笔啊，什么笔都可以转，就是练成了。然后在高中中，结果呢，这成了一个坏习惯。哎呀，就是，对，现在的话我也不知道，现在主要是不拿笔了，天天用键盘，反而不太会转了，但是也可以转，也还可以转好几圈，对呀。 对，这是我的一个毛病。对，你可
哎，
以继
其
续
实，
讲，就是咬手指，确实我很认同这一点。我也觉得你说你有点小毛病啊，哦，问题不大。
对，我家闺女现在她就是咬手指头，她那个指甲咬的呀，就是特别那个接近
啊，
那个
这皮肤是吧？啊，
然后后来我就不管她了，我说那个你注意反正就行了啊，注意卫生啊，我还给她买了一套美甲，我说你让她长长吧，贴上美甲，你试
它
试
只
那
要
个。
咬不破就可以嘛。其实，其实也是分情况。我在大学的时候，不净踢球嘛，经常踢球，那个指甲长了摔就我摔断。就是摔了，你这样倒地啊，你这个手指甲如果指甲很长的话就容易摔嘛，摔的那个流血。后来我就现在又很长了，就是说你如果我不知道现在小孩是什么，因为我家的小孩也有点咬手指头，但是我总觉得他是不是小时候他就经常咬哎，就很小的时候，比如2岁这个样，1、2岁的时候，是不
对，
是
他
他
算
一
法
种
伤
习
过
惯，
你。
自我安慰的习惯或者什么的？
对，他其实他就是紧张嘛，或者无聊，他就咬咬手指头，这个可能有点盐分呀什么的，有点滋味啊。那他可能就，可能学校不让干这，不让干那的，他可能就是在学校养成了这样的习惯。
可以可以。
还有就是这个孩子们现在就是，这个对这个生命啊，这个。有的时候就不够敬畏，就是或者说这个，提醒不到。有的时候就是啊，甚至跳楼的啊，就是很多。其实这个事儿，我在一些那个，就是说这个大家聊这个教育的群里吧，就是经常见一些就是，本来就是很优秀的孩子啊，还不是那种啊比较学习比较差劲的那种，反而是。很优秀的学生，有的时候家里又要求又很高的那种，就很容易就轻生，这样的事儿。
对呀，对呀，哎，这次我们这里，我有点记不清楚是今年还是去年，就是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天是今年，我不记得啥时候出来了，反正已经出来了是吧？我忘了
对，
什
早
么
就
时候，
出来了。
就是两个嘛，两个小孩就是出来之后，然后就两个应该是谈男女朋友关系，我不知道谁跳的，然后另一个试图去救他，就是因为高考的分数，两个人都淹死了，
还有这个高中的，有初中的，有小学的，有这个大学生，就甚至还有这个研究生之类的，就是这些人就是啊，从小接受的这种教育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对生命啊，就是或者说对这种困难啊，就暂时的困难，就是感觉到就像天一样大。其实我最近有的时候我一想，假如一个人去世了啊，很多人在那儿吃席说说笑笑的啊，假如。那个人在棺材板里醒了，那真的就是，你就感觉，哎呀，真的什么都无所谓，真的是，
是，说起这个去世来前天嘛，前天我四叔去世了，我四叔，当然我也有点心痛哈，我最觉得心痛的是什么？就是他今年61岁，六十一岁啊，他又买这个保险，买那个保险，就是在我们农村中，就是你大概就是普通老农民，就是一点点钱嘛，但他各种的可能就是买的比较全，好像听说是。拿的钱会比较多一些，但是你想想，你即使拿的比较多，但是你只是61岁，好像拿了一个月还是几个月，我也是听家里人说的，反正不到一年，然后就去世了。有时候我想想，去世的时候咱们不总是说养防老，养什么防老，养这个他，我有弟弟、堂弟、堂妹都有的，然后呢，两个都不在他身边，然后呢，老婆就是我婶子嘛，我婶子睡觉了嘛。然后我四叔就在沙发上躺着，可能就看电视嘛。然后突然不知道什么急性的病，就这样去世了。然后你说什么养儿防老，但这个死他去世的话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就是人就是这样很快的去世，总比你躺病床上好久好久要强一些哈，我觉得。但是，他整个的规划还是有点那个啥呀，就是儿子也不在，女儿也不在。然后好像老婆呢，什么老婆就在里面睡觉，然后就这样去世了。 然后大家都会有点可怜嘛，就觉得61岁还是有点太年轻啊。
是啊，
对呀，
这
这
个。
太年轻了嘛，而且你就感觉到自己好像是，哎呀，弄了多少个准备啊什么，好像也用处也不是很大哦。哎，反正，
他这个平时有什么基础病啊？还是有什么
其实
不良习惯？
就是这个就很奇怪啊，他3、4个月前住过院，住过院呢是肾病。肾病呢，就是水肿嘛。我其实我活着见他的那一面，就是3、4个月之前我见的，以后再也没见过。因为那个医生啊是这样说的：你有肾病嘛，然后身上有水肿，然后这个医生就给他搞了搞，水肿就下去了，3、4天就出院了，并且医生说没什么事情，因为各方面指标都是正常的嘛。然后他就回家待了那么3个月吧，假设是3个月的话，3个月。就是任何事情没有嘛，大家也没看出来你是有这个毛病或者那个毛病。然后听说是最近又有点头晕，又有点水肿，因为他已经有3、4个月前的那个水肿的那个样子了嘛。然后大家都忽略了这件事情，包括他，因为他说没事嘛。我记得上一次去医院也好像没什么事情。然后这个是，如果是他第一次得这个病，说不定他就去医院了，你知道吧？但这已经是第二次了，他觉得没什么，因为除了水肿一点点，好像也没看出有特殊重要的事情来。人家就说一个很普通的肾病，然后就这样，人们就去世了嘛。然后你看看，
这种，
平时那这的所有的争执，真的是你说起这个生命来，有时候我就觉得，啊，再怎么去搞，好像也不是说咱们可以处理的，是不是哈？也就这个样
这
子
样
了。
是吗？嗯，其实就是说，咱们很多人还是把这个高考这个学业看得是太重，嗯，就是
对，
说，其
现
实
在是。
对一个人不上学。不考大学，问题其实也不大的，甚至比咱们上过学的可能混的可能也还好嘛。
对，这个真的是不一定的，所有的这事情都是不一定的。
所以就是咱们这个人呀，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被这种外部的权威呀，就是搞的，就是说自己都没有一点想法啊。你再比如说这种。高考这种，哎，你比如说这种填报志愿啊，就是说，大家都不动脑筋的啊，就是说，其实你自己，这个考生考完试，你自己研究研究网站上说的那些东西，还有那个，报名的那个报名系统什么的，那里面都那一对多呀，多对多呀什么的，那个位次排名啊，那应该自己能想明白，但有的时候。还是觉得自己不行一样，然后就是，找人家一个老师填报志愿，然后花很多钱，有的时候甚至花上万块钱啊，就找人填报一个志愿。我记得东哥你就说当时是你画个圈什么的，然后就找那个学校上。
对，那时候我真的是这样花了个钱，但是地图失真嘛，实际上我走得更远，我们认为应该是差不多远，但是这个地图是失真了，然后我就以山东为这个原点啊，以我们这个地方为原点，然后再画了一个圈，然后我跟我那个最好的哥们儿。其实我们两个就都男的嘛，如果是男女朋友关系，说不定报一个地方，我跟他就差几分，就只我比他少几分，可能少5分以内，我们两个完全可以报一个学校，因为我们两个又最好。但是呢，又好像觉得我操，我们俩天天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。一个他去了西安嘛，然后我就去了黑龙江。其实，当时他说他要不要去黑龙江，当时我还觉得，哎呀，也可以，我当时报西安也是可以报嘛。后来想想，哎呀，这也阴差阳错吧。结果呢，他也不开心，我也不开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还是农村人嘛，不知道应该去南方啊，还去个那个地方。他说：“我操，去了之后就后悔了嘛。”我说：“我也是。”我说我到，黑龙江的时候，然后下了火车站，然后再坐公交车的时候，就已经心凉了，因为以前就没去过这么远。你就会发现那个街道上，就是我们那时候山东当然也落后。但是已经能看出，即使落后的话，比哈尔滨还是好不少。它比济南还是差好多呀。当时我们就觉得，因为你这个房子也旧， 各方面都救嘛，啊，我就觉得哇靠，怎么这样，就有点后悔嘛，这真的是还蛮后悔的。但他也是这个样子嘛，他也是觉得我操，这个西安不行啊，真的是，哎，那时候我们还打电话，打那个叫200电话还是300电话，我搞不大清楚了，忘了。然后就是互相，但是也没有想法是说我要退学啊或者是怎么啊，也没这个胆量嘛，就是觉得也不好。后来的话，在某个时候我去了，他去过黑龙江一次，我也去过那个西安一次，然后也觉得也就那个样子。那去的时候我给他找了个床，那时候我们学校都不管的，你进了学生也没有人管你。然后我住他那里，他住我那里，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不学习嘛，总有人晚上出去那个什么玩游戏啊什么的，我就住那个床上。
然后东哥就是说，
嗯。
你开始觉得失望了，还是就是说后来上完了，或者说上了两三年一两年了，觉得失望呀？
没，就是刚开始去后面你就不失望了嘛。后面首先是你觉得，因为在高中的时候你还是比较，即使你再不学习也是比较学习嘛。但是去了之后，我们那时候军训是一个月嘛，大概是九月军训，1到11，军训完了就马上放假嘛，放个7天嘛。然后7天之后又过双休又过啥的，你就觉得，我靠，真空虚哎，真空虚，就那时候觉得啥事不用干嘛。整个就感觉到好像是以前的时候还觉得玩的比较多，那时候唯一喜欢的发现，就谁踢球嘛，大家都踢球，所有人都踢球。我说我跟我玩的比较好的啊，就是大家都踢足球。那时候就好像踢足球是最好的事情。然后就是上网踢足球上网，考试当然也考，因为我不能说学习很好了啊，这个有点吹牛逼了，但是考及格还可以的，你知道吧？就考到前面还可以，就是也不怎么学，也是最后那种冲刺一下的。我基本上都是冲刺，包括我研究生啊什么都是冲刺，就是前面也不大整，后面也是急了毛了，你知道不？也是，哎呀，有点像那个叫啥来，毛医生嘛？哎，是不是咱们这里有个什么什么学物理学？那个生物学家叫毛医生，天天在路灯底下看书，是吧？对，我考试的时候，我也去路灯底下看书，因为比如说你夏天的话比较凉快嘛，在那边，那时候更没有空调什么的，就在下面路灯底下背什么毛泽东思想概论，然后什么的都是，就明天考了，今天还一发现，我的后面7章啥也不会，还没翻过，就开始整，哎呀，反正我也是那种的，最后考试可能考的也就是70、80分吧，这样。
我刚刚问这个问题，就是想，想就是说，想说一下，就是现在很多学生家长呀，就是说选一个学校的时候，就是看外表，啊，就是家长来我们学校说啊，这个学校好是吧？你看这个环境多好是吧？确实看的话就只能看外表，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外表跟他的内在，还差距还是挺大的。有的时候宣传跟他的这个。学校宣传跟他的这个，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的。
那肯
所
定
以
的，我觉得也是。
选学校真是一门，也是一门学问，还得多打听打听学生，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。
对，但是是啊，我还是觉得可能好一点的学校管得松一点，我真的是这样觉得。就像我那个学校的话，就是他已经到了，就是我忘了几点了，可能是10点就熄灯了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怕你天天上网，或者是不给你什么，就整到10点就熄灯。后来我就读研究生的话，就是妈的，男女不能说男女混住嘛，就是你去过女生宿舍，我们那时候是有点难的，本科的时候是有点难。我发现哎，去了研究生的学校，哎呀，你跟女生就住宿舍，你只是不住同一个屋嘛。有时候你会发现哎，这个女生楼、男生楼好像也他们也乱分。
哦，研究生确实也不太管啊。
就是不，他也是觉得，那时候更就是说上网，那个，也不会停电，就是完全靠你自觉嘛，好像
对。
也没有说，哎呀，被管的。后来我也去其他的那个学校嘛，其他的找其他同学嘛，啊，也就是我就觉得差一点的学校哈，那什么都管你，哎，像个高中似的。 我就有点烦这种的嘛。但是我去的学校当然也不多了，就是说我去一些什么什么师范呀，就我们山东的一些什么什么师范，哎呦，我就是去进去就出来，或者是出来就进不去，就是他有人查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时候哪查的？你随便进随便出嘛，就没有人查这些东西，非常开放那个学校。但是现在听说越来越不开放了，你又得
啊，
预约进啊，
现
怎么
在连大学的门都进不了，都是人脸识别。
的？对呀，那特别扯。就以前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我
太
记得
丑了。
2003年的时候，不是非典嘛，是吧？哎，不叫非典，叫啥嘞？就叫非典嘛。2003年的时候是叫非典是吧？对。2003年非典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学校第一次封校，我们才知道，哇，学校想封校太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到处都是通的嘛，它并不是几个门，它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去。然后学校开始围起来，围的也是乱七八糟的，然后我们都可以跳出去。因为那时候非典的时候，黑龙江是没有的，没有病例，好像都在北京这些地方。我们那里一例都没有，可能就是太偏远的地方嘛，他也没机会传染到那里。对，我就说一下，好像现在以前的大学真的还蛮开放的，就是你想去哪就去哪，也没有人查你，也没有，据说现在都不行了，都要搞得很恶心。
我感觉现在就是一种懒政的做法，就是啊，进个门都不容易了。就算跟他们说，有的时候我出去玩的时候，就说啊，想领着孩子进大学啊，那都不让进。
哦，不过我好多年我没去过大学就是了，所以，我不太清楚你说这个情况。
现在大学都有，都有门禁。然后那个疫情过后嘛，疫情的时候都。就把那个疫情过了，但是那个很严格的制度还没有，有的还没有，消失嘛。
对。哎，我发现这个人都是这样，就是我这里不也是嘛？疫情的时候也不允许去那个公园，你知道吗？去公园也不允许，因此呢，他们还把公园那个，都弄上了一些那种铁丝或者什么的绑起来，你知道，都所有都放开了。我突然那么有一天，我发现，我操，竟然还在那里，就是大家都这个人啊，就被驯化的不什么，就觉得，哎呀，对，你不弄嘛。然后我又觉得我操，真他妈太蠢了。然后我花了一点时间，我把所有的那些阻拦的回来拿了个钳子，都给它剪断拆了，也没人找我。对，我才大，我操，没人拆，因为那疫情都结束了，你知道吗？都结束一年了，那公园你还给，就是大家都从堤防就是抬腿迈过去，也不肯把那个铁丝剪掉。我这他妈太逗了，我操！结果我去捡的时候也没有人说我，他们可能认为我是被允许捡的，你知道吧？反正
工
我
作
都
人
给，
员，
对，反正我都捡了，我捡了一下，但那铁条我如果拿回来的话，怎么也得卖点钱是吧？但是算了，我扔那地方去。再过了好久，我发现那铁丝又一直在那里生锈，也没有人管。但是我把挡门的那些都给它剪了，反正挺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人就这个样子啊，对，反正也没法说。像这个大学里不让进就非常恶心嘛，哈。我是觉得你起码让小孩或者什么进去看看，有办法进吗？完全没有办法吗？预约也不行吗？
预约，你像清华大学好像可以。据我所知啊，然后我就在我们河北，有的时候领着孩子转悠的时候，啊，我看人家都挺这个坚决的，都不让进。
就是直接不让进，就我们这里就是吧，象牙塔别进来。
对，那次去保定，保定也没让进，无所谓了。
哦，
然
是
后就
这样。
是，然后我觉得就是这，孩子们嘛，是吧？还得就是说，真的啊，要想学习，就是说上面我说的这些沟通呀、挫折呀，这些生命啊，这些先保证活下来什么的，
对，
对吧？还有就是，还有你像性教育啊，这个爱，家庭，这个其实也都挺重要的。
对，
一个
这也
好。
都不教嘛，
就
自己
是，
学自学，网上自学。
就是，比如说这个家庭啊，就是说，家长就尽量少有那种想法，就是说， 啊，我把孩子送学校了，就学校就100%负责了，这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现在我感觉，大部分这个中学、小学啊，都是比较注重这种，学习，就是说这个学科学习。但是这个做人的这方面啊，怎么着才算一个人？这样的教育，真的得靠家长去关注，关注孩子，他这个过程。很重要。其实你说这个学点这个知识啊，就是说这点知识，你说有多么难呢？我觉得主要出问题就出在这个孩子，他在这个做人这个环节啊，就卡住了。你就说我吧，就是说，上高中的时候那种自卑心啊，就后来就一下子就膨胀了，就是那种自卑。啊，就一下子就不知道啊，就遇到了，就是说啊，这么多高手什么的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解决，然后就那样就天天就那样就过下去了，这一天天的这个学习生活，然后我就回忆，就是这些方面就有所欠缺，这个这些问题啊，有这个。很多很多原因啊，就是比如说这种，咱们就说这个自卑吧。这个自卑的人为什么很多，大部分人都有这种自卑的这种心态？就是你比如说，中国古代就是那种闭关锁国啊，就不跟人家沟通。还有就是这个比较注重权威，你看就是说这个，你进了衙门里啊，都、就是威武什么的，就是打。先打几十大板，让你心里先自己就生气啊，对权威也是比较，
对对对，
中国
这
古
让
代
我
就
想
是，
起了，这让我想起，又我又要插话了。这让我想起来，就是有一个建筑师嘛，说啊，你不能把这个建筑建的，就是说显得人太渺小嘛。结果呢，就没有被采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就是要让你人显得渺小，然后呢，从而形成一个反差，给你一个非常非常重心理的一个压力感嘛。比如说你要建立政府啊，一定要。还有法院呀，一定要建得非常非常大，你进去就感觉到比较那个啥嘛。据说希特勒什么的也这样，就是他建得非常恢宏。你要去见希特勒的话，你要走过一个30米长的长廊，哇，周围就是你显得很渺小嘛。你一边走路一边嘀咕，你这个心气就被吓下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这也是你说的这个啊。你看现在你去市政府啊或者什么的，不都是建的都很宏伟吗？每一个地方最宏伟的建筑就是政府大楼嘛，对吧？每一个市都是这样，我觉得90%吧。
还有，如果就说这个，如果上面都没啥问题了，这个学习一般就是说不会太差，啊，如果想学得好一点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这孩子稍微讲究一点点方法就可以了，啊，如果总结一下的话，就是多听老师的就行了，别跟老师那种脱轨，一般是这样的。就是这个学习，就是，当然那种天才型的学生啊，就是不听老师的也无所谓了。你像韦东奕那种的，
啊，
就是大部分学生，你就听着老师讲，其实进步还是蛮快的，我觉得。
哎，其实我主要是我家小孩也学习不好哈，后来我也慢慢的就是，但我对学习孬好，不是那么看重啊。如果他学习不好就没有，不过正好你是老师嘛，其实有时候我想想，是不是现在更难了还是什么的，更难了吗？还是没有？
有，现
更难
在
了
这
吗？
个，对，现在就是说以这个高中数学为例吧，它这个考察的这个难度是越来越大，啊，就是很注重这种思维，啊，就是你会了这知识点之后，你还不行，你还得就是说运用这种，归纳呀、演绎呀，是吧？类比呀、啊，你自己呀、啊，想象力呀、啊，你把这个问题解决掉，那是比较
比较。
复杂的。就好比说，给你500个士兵，你想办法把这个成功下来。至于用什么方法，就是你所学的那些东西，这个知识点排列组合起来就比较多了。这个考的就是，就比较考察能力。现在一讲就是核心素养。
哦，
嗯。
啊，以前的时候我就记得，但是我这个也太久远了。以前的时候我就觉得学习也没有那么难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小孩整得这么复杂。又加上我是那种数学系的嘛，哈，所以我就觉得这玩意需要讲吗？然后有时候我给他解释半天也解释不通。后来我想想。
你可以看看近2年的高考题，它就没有那种说很简单的啊，你解一个方程吧，啊，你这个解个不等式吧，啊，就很简单那种啊，就根据知识点直接就出结果的那个那样的题是越来越少。它就是，拐的弯，啊，就是说那个隐藏的都比较，比较深。你得自己找找它对应哪个知识点，然后再去解。
以前的时候，反正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，就是你只要把前面的题做对个差不多，哎呀，90不成问题嘛。然后你在后面再乱蒙几个，反正就100多了。哎呀，以前的时候真的我也不知道是简单还是什么，但以前的时候像我那时候考，基本上就是考到就750的哈，我基本上都能考到600吧，600多。
那你
就
蛮厉害的，
因为那时候都，即使这样的话，就是我能考到就是985的水平嘛，就是，
对。
对，就是我这个水平。但是有人说啊，你能再多考一点吗？也考不了多少，因为基本上就平均在这个线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再多一分，那个地方就丢，那个科就不行，那个科不行。就是说我的水平就到这里，你再让我搞。哎呀，发挥好了多个5、6分，发挥差了可能又有什么，反正就这个水平，尤其在班里排名就排这个样子，就是第二或者第三，反正第一永远几乎上不去，可能有个一两次考过第一，但是第二、第三大部分时间是第二、第三嘛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个就是你考试你这次考到第一的话，你就坐第一排嘛，第二就第二排，就是你每次的考试就是你上一次的排名。然后我基本上是坐在，有时候坐第一排很少，然后第二排或者是第三排那个样子。就我们几个嘛，一个跟我很好的一个，另一个是女的，那个女的是真太牛逼了，以至于她能拉开我们20分吧。但是我跟另外一个姓刘的，大概就是我们两个是第二跟第三，也还可以，但是确实比她差一些嘛，比那个女的差一些，我们还确实搞不上她。
那我也比较认同，就是说这个学习啊，
嗯，
就学到这种程度，就是靠的就不是老师，靠的就很少是老师的因素，就是学生自身的因素了。就比如说孩子们他考到前10名以内吧，那个名次也很微妙，就好比说他老师第几名，比如说老师第五，老师第四，是
哎，
吧？
真的是这样，真的是这
哎，这就是人和人的那种差距啊，
样，嗯。
就靠这个分啊，就是真的能分得很清晰。
真
这里
的
面
是，
有，
现在我也是这样的，我不，所以我一直不觉得谁会突然考好或者突然考差，因为都很稳定嘛。但最后高考结束的话，我还是第三。然后如果再考一次，说不定我第二，因为我就差几分，我跟那个另外一个姓刘的，我们两个都姓刘，然后真的就差那几分。以前我第一的是一个姓黄的，她是个女的，还长得比较漂亮。那时候我们青春期嘛，男的嘛哈，其实我们学习好也天天谈这个，我们就说，哎呀，天天坐在他后面，这次我肯定考了，下一次我就要坐第三了，因为他一直坐第一嘛，只有偶尔他发挥特别失常，才会坐在我们两个中间，然后他第二，但是他基本上是第一或者第二嘛，然后我就跟那个姓刘的就说，哦，他妈他坐我前面就会影响我，因为一看那时候穿那种的确凉的衣服，能看到他的内衣是什么颜色的。我们说，我操，影响我发挥，你知道？我们就在私下聊，我们两个这样去聊天吧，就这样说，就这样说那些女生，然后，哎，反正还挺，但现在想想，啊，那时候也是青春期嘛，就，但那时候我们没有那种恶性竞争，所以呢，我跟那一个一直关系真的非常非常好，跟那个男的，跟女的关系的话，也谈不上好吧，反正。嗯，还可以，反正还可以。我们还有一个就是，你学习那时候就在高中中纯以学习为那个啥嘛，就是你学习好，你基本上什么都是对的嘛。我们升旗啊，升什么的啊，就是，看到你班里去升旗了，然后呢，你要去讲话的话，就是升旗的话两个人嘛，基本上就是 前两名嘛，有时候我会去升旗，拽那个绳子。你升过旗吗？升过旗。啊，对，我们就是这样，谁学习好谁就去升旗，然后有时候，啊，反正我升了不少，他那个女的应该是每周都去升国旗，我考得好的时候也去升一两次，就这样子，哎，
对，就
反
是这
正，
样的。
那时候我是说现在肯定现在不是这样了，应该是我是说我们那个年代又很贫乏。然后放国歌是用那种磁带的，你知道不？按一下啊，这边就开始拽拽拽。然后有时候你根本就把握不住嘛，到最后发现有时候你拽得太慢了，我操，要完了！抬头一看还不行，赶紧的，使劲的拽一拽，一根竹竿要绑一下，那个有点技巧。我会绑那个扣啊，升国旗的那个扣。以前我们是绳子嘛，你要绑一根竹竿。你要学一下，否则你还真绑不住。我会绑，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绑，反正是一种特殊的扣，否则那个旗子就掉下来了嘛。现在好像都是电动的，是吧？我看他们好多都是电动的。对对对，你可以继续谈，咱们谈谈这个
那也不
就是
错。
排名啊什么。我认为真的，你教这么多年学生，你也应该感觉出来吧？排前面的就那几个，互相换来换去，小幅变动。
他就是这个时候突破自己，有的时候就比较难。这个因为大家都在往前走，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那种个人的那种，独特人格了。你的那个注意力啊，你的那个记忆力啊，各种吧。确实就是靠前的人已经就比较能够，展现出自己所有的那种潜能了吧。然后我就是，我其实一开始上的是个专科，后来走专接本，然后又读的研究生，就这样慢慢的啊，反正后来就学习，感觉有点感觉了嘛，是吧？读到研究生的时候，我就感觉那个时候就脑子啊就有点开悟了，就知道数学是咋回事了啊。我的专业是计算数学，那个时候啊，就是来回推一个条件啊，尽量让条件宽一点，让计算的精度啊再精确一点，什么收敛速度再快一点啥的。啊，那个时候就有点开悟了吧，然后就是学习阶段啊，就算是过去了。然后就是参加工作，其实这个变化主要还是在参加工作中啊，就有了很多的变化。起初几年就是因为刚上班嘛，学校觉得这个身负力强，就是说让我当班主任。其实那个时候，这个学习跟这个教学啊是两码事儿。就是这个教学，你得把你自己的东西讲给别人，你自己会的还不行。其实那几年我就觉得没啥收获，就是疲于这个管理学生，也没啥管理经验，然后也没有时间，就是说研究这个教学的方法，所以前几年就比较浪费，而且成绩，教学成绩也不好，自己也比较痛苦，就是有点割裂，就是说一方面自己水平不行，教不出学生成绩。但另一方面，就是说又不接纳自己，所以这个人就是说，我觉得吧，什么情况下都该接纳自己，这个事儿太重要了。一会儿我再详细说这个。
可以可以。
就是人就不能跟自己啊，就是说太大的割裂分裂，就得跟自己和解。然后这教学这几年的改变吧，就是有几次吧，有几次重要的改变，就有一次就是。啊，认识我们学校一个同事啊，他送给我那个李永乐老师的那个教学视频。这个人很厉害啊，就是说现在
我知道，
抖音
网
上
红
都
啊，
有。
网红，
他现在在卖课，就他那个课讲的真不错。那、啊、这个我看了进步啊，一下子我就对数学啊，这个无论是教学还是自己认识数学，都感觉都很有进步。值得一看。
他是什么？我经常看过，他都是一些那种讲一个知识点不连贯，他也有连贯的那种吗？
有，你要是需要，我可以发给你。
可以可以，等会你发给我，
可以，
我也看一看，因为我还是蛮喜欢学，就是说也不一定我要学它嘛，有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看这种知识博主，讲讲物理啊，讲讲数学的，我还都蛮喜欢看的，讲讲科学的，总比不能说总比咱好像是觉得自己有点清高，其实我觉得我看这个，以我这个年龄段看这种的，跟那种看跳舞的是效果是一样的，就是打发这些时间。但是我看跳舞的， 就是年龄到了就没那么喜欢看了。我相信应该大家应该有感觉是吧？
差不多是。
就是你说你老是喜欢我，如果年轻20岁的话，我可能天天也喜欢看那种。就现在的话，就看一下，哎呀，跳不到3秒，我就不想看了嘛，因为大家都差不多，
对，这个是。
也记不住他长得什么样。你说那个，你说他穿的少吧？哎呀，有穿的更少的也不想看是吧？所以呢，我现在经常刷一些这种，教学类的。包括教羽毛球啊，教什么的，我觉得这个可以看看啊，打发点时间嘛。所以你可以发给我李永乐的，如果是这种，
有，
对对，一大堆的就更好了哈，就是说
那更有
很多的那种就更好了，比较系统的，讲讲数学啊、物理啊，我也看看，了解一下，因为毕竟20多年我真的是没怎么翻过书了。
我看的那些视频就是他起家的那些视频，就是出名的视频啊，特别好。然后还接触到这个逻辑学的书，我也看了几本。其实看看这个对这个啊编程啊数学啊。都很有帮助。然后我觉得我脑袋开悟啊，就跟这个编程也有很大关系。就是研究了几年编程啊，这脑袋瓜子也就很灵光了，就是。
是吧？
这个软件架构啊什么，看看，哎，真好，人家写的这个，哦，人家写的框架怎么这么好？
是是是，我有时候也会经
有这
常
个
会
感
这样感叹，哇，
觉。
他原来，然后我就去研究人家，哇，人家以前是学艺术的，竟然也这么好。
还有就是上班的时候也认识了一个爱跑步的老师，然后自己就开始跑步啊，跑步也真的很好，这个锻炼中年人锻炼，但是我跑着跑着我这脚踝就受伤了，我大概1年都没跑了，这个我还想再跑呢，这个一直在恢复，有空反正自己就走走，最近我在家里安装了一个那个爬梯。
什么？
就那天我发给你的照片，就是装了一个那个爬梯。
我看来我还不知道你是给我看这个，我以为你让我看你家小孩呢。
就装了一个爬梯在楼顶，在那个走，
我知道，因为
走
我
廊
看
上
你
面。
两个小孩在那里哈，我没有意识到啊，你是给我看那个安全吗？那个东西，我看你就蹭了2边，我以为那是小孩玩具，你知道不？你
那
可以爬吗？
我可以爬，我不过我现在做引体向上都做不了几个啊，两
我
个
也
都做
做不
不
了
了。
几个，但是我是觉得，哎呀，那个东西，你两边的墙，我估计结实吗？
固
你
定
别，
好了，
固
先试一
定好
下。
了，好，我以为那是小孩玩具，你知道吧？你发给我，我以为啊，你家小孩弄的那个玩具，里面有个吊环什么的，我觉得那是小孩玩具呢，理解
然后这
错
个。
了是吧？
对，我觉得不锻炼，这两年没跑步，这一两年没跑步，确实身体就下降，这个就下降很多，所以必须得还得锻炼，我觉得。
这个我认同。
看看，然后跟着这个跑步的老师，这个老师可风趣了啊，他看的书也比较多，我在他的影响下看了，比如说三言二拍里面那个。蒋先哥负责甄书山，这个东哥看过没有？
看过看过，三言两拍我就
搞
看了。
笑的吧？
对，大家其实算了，就不好。其实很多的咱们说的名著啊，哈，大家都是说啊，我只是知道名字，你知道不？我现在发现了，其实三言两拍里面也有很多那个什么，是吧？那种色情什么的描写，很多人说又给孩子看，我就想你他妈的，你最好是看过这本书，你再说给孩子看。他就觉得古人可能写的是比较正能量，其实不是的，是不是？
没有，这里面没有是。还有就是，我接着说啊，就是还有这个，重要的改变啊，就最最重要的，我觉得就是认识了一个这个讲教育的一个公众号，这个真的就是说改变了，就是说这个我这个做人这个，就是说作为一个人啊，就认识做认识成为一个人这个事儿。就是说，这个改变很多很多。这个，比如说，我读了他，3本文集加起来有100万字吧，其实就读了一遍。 哎，就收获很大。这个里面他就强调，就是比如说要有勇气，这个事儿。你说这个艺高人胆大呀，还是胆大艺更高呢？哎，其实这个国人吧，就是包括就是我自己，就是很缺乏勇气，就是说这种自卑，这种骨子里的从这个古代社会里面啊，衙门朝廷教你怯啊，这个还给你树权威，啊，甚至就是说这个就反正方方面面吧，是吧？啊，这种小农经济啊什么的，很多吧，是吧？这个就像 V 字仇杀队里面那些这个
那
电
个
影，
电影
是
太
吧？
出名了，
哎，对，就那里面的事儿啊，就是很多都是以前的吧，是吧？以前的那种痕迹在自己这种身体里，啊，这个太多太多这样的东西了，所以得需要你自己去清除这些东西，挖空自己的这些东西，然后勇敢一些。哎，我觉得不是艺高人胆大啊，就是那个老师也说，而是就是说你有了勇气啊，有了勇气就胆大艺更高，这样就更好了，更合适。然后在他这个群里啊，我也加了很多这个微信好友啊，就是这些微信好友也都比较厉害吧。然后跟人家聊，又扩大了自己的这个交际，然后跟人与人之间的了解，真的就是这个人就是你突破自己吧。其实有三个层次，就这个老师也讲是吧？我也很认同，就首先就是超越本能，比如说就是说，超越吃喝啊，你看一讲就是吃货是吧？这个色鬼啊，就这些超越这些本能之后，可能能做更多的事情，不被这些东西支配。然后本能之后就是这种，再就是超越这种个人经历。你比如说，光凭自己啊，也不跟别人沟通，自己的这个闭门造车，不如跟几个人聊一聊，跟栋哥聊一聊，只听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这个借助别人的经验啊，自己的这个关节能打通好多啊。现在也有互联网，哎，在跟别人沟通的过程中，确实能学到太多太多东西。书是死的，有的时候真的是见天地、见众生、见自己啊，就这个觉得真的很好。这
读
两
书，
年，
我也是觉得读书是比较啊，就是怎么说呀？我觉得很多的知识都是同，哎，就是你这样说起读书来，啊，你说那个三言两拍了啊，三言两拍我好早就看了，大概。就真的好早，早到什么程度？我认为应该是，我记不太清楚是初中还是高中看的了啊。反正那时候就看到了，我操！那时候老师我相信他也不会看，但是我们那个学校中，我想一想，应该是初中，应该是在我15岁之前看的。然后，去借书嘛，图书馆去借书就有这个三言两拍。我那时候就觉得老师竟然推荐了。然后就去看这个三言两拍，我才意识到，我操，这个明清人写的小说有意思啊！哈，比那时候也大家都觉得，哎呀，你不能看《金瓶梅》啥的。其实三言两拍啊，写的比《金瓶梅》还黄一些，我觉得哈。还有一个叫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叫，叫什么来着，《绿野仙踪》，它叫李百川，也是明清的小说呀。然后《
这个
绿野仙踪》，
倒没
对。
怎么看过。
那个《绿野仙踪》，我为什么记忆特别深刻呢？因为那时候，偷书不算偷嘛，我就没有把那本书还回去，因为我觉得哇，他写的太好了，然后我就把那个《绿野仙踪》，然后就是我就不还了嘛。然后我发现，哎，你其实不还，学校里你就说丢了或者什么的哈，学校里也不会罚你多少钱，因为你买也买不到嘛。然后我就记得那个《绿野仙踪》，然后我就里面有一个人叫周濂，主人公叫周濂，女主人公叫惠娘，我操，就那种啊，《绿野仙踪 那时候我就把这本书哇到处传，传了好多人呢，但最后也传没了。但是我从图书馆搞出来了，我没有再还回去。对你说起来读书哈，我就想起了这样一个闲篇，因为，我采访了这么多人，没有人说过这个三言两拍。既然你说到了，我觉得听到了听众可以去看一下，真的三言两拍可以看一下，包括《绿野仙踪》，不是国外也有本《绿野仙踪》，但是我说的是那个李百川，是中国人写的，他应该是清朝的人，清朝人写的李百川《绿野仙踪》，也可以看一看。
这个故事性确
对，
实挺
咱们
强
讲到了读书，
的，
我觉得这两本书对我影响还真的是比较大哎，真的是比较大。那时候我可能就14、15岁嘛，然后就看这种东西，然后大家还认为你在看名著，包括我那时候说那个《笑林广记》嘛，大家说啊中国的那个什么《笑林广记》，你就会发现《笑林广记》的好多两性的笑话，还有就是。与政治的相关的笑话，还有就是与这些，宗教相关的笑话，佛教呀、尼姑呀，就尼姑跟和尚搞在一起啊，这种笑话。但是我就觉得，好像古代的人也没有说，哎呦，这么封建社会这么封建，是现在的人更封建，以前的人就那样写，真的是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比那个什么，比我们现在看到的，哎呀，你说的伤风败俗的可伤风败俗多了，可以看看。但他们都被称之为名著，所以呢，你就觉得 OK 是吧？古人也就那个样子。你说三言两拍冯梦龙嘛，大家可以看看。我相信三言两拍没有版权了嘛，大家随便印，或者你再找个电子版，也不用觉得看盗版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网上一搜就有，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3集啊？现在。
应该没有吧？这个应那个白话文，
对，《三言两拍》《绿野仙踪》，对呀，我可以在电台里先推荐这两本书，我不知道等会你推荐啥，我推荐这两本书。
还有就是这个超越是吧？还有一个就是，
嗯 嗯。嗯
就是超越这种社会经验，就像刚刚说的啊，有的大人推荐孩子看三言两拍、三言二拍啥
对
的。
对对对。对
这个真的就是说，如果你想让孩子看书，到底推不推这本书啊？是吧？真的确实应该想一想。
自己
这个，
先看，很多的家长傻了吧唧的就觉得古人写的挺好，啊，就推了嘛。你说这个应不应该看？我认为也应该看。比如说我十几岁就看了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做犯罪的，是吧？思想可能有点坏，但是也没有说是杀人放火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也就也可以。
就是那本书吧。人家那个宗旨就是教人与人为善，其实那个还是说啊，你看，你不出好心就遭到了报应，出好心怎么着，然后，来世怎么着，你看那写的其实人家，中心思想还是好的，
对对对，是，
这个传统文化吧，就是超越这种传统文化、社会文化的时候，确实它这个社会上的不见得适合个人，所以说就要有取舍，就像非得逼孩子上学一样。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孩子，如果实在不是学习的那个料啊，那做别的也可以啊，是吧？真的是这样的，天地本宽，真的就是说不必非得走那种最最窄的路，啊，没有苦硬吃苦，啊，创造条件也得吃苦，啊，确实没必要。
我也认可这个，毕竟主要是咱们这里有个文化嘛，就觉得，哎呀，什么唯有读书高，读了书可以当官嘛，其实哈，就觉得这
那
是
还
一条
祸于
很好。
地方家呢，是吧？到最后祸于地方家，就是还是给人家当奴
对，
才。
把自己卖出去嘛。
哎呀，这其实这里面的东西。哎，这要讲这，恐怕咱们怕这个一会儿给断了，咱们
啊哈哈，
就在群里说，
可以。
还有就是，最后就是，就跟自己和解啊，就觉得这个人成熟的一些标志啊，这个老师也说过，就是不再渴望别人的认同啊， 就是前两年，就以前就是总认为自己就应该跟别人那样啊，成绩就应该好一些，然后自己就应该多拿奖励什么的，符合家长的预，家里人的预期什么的啊。其实后来慢慢就发现了，人和人就是不同的，人跟人的差别，就是千差万别，甚至很大，甚至人跟人的差别比人和猪的差别还要大。你就安心做你自己就行了，就是啊，你的成绩是什么样，你教学成绩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所以我后来就很安心做自己啊，就是说这个啊，就睡得也很踏实。然后后来这个成绩也就慢慢也就上来了，也你像这两年吧，都在也算是教比较好的班级。这
哦，
有些事儿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你跟自己和解了。然后你自己也就有力量了，不那么对抗了，啊，合力也就比较大了，就比
啊，
较能够发挥你自己的那些能力了，否则就内耗就很大，自己的好自己的不好啊都接受了，然后也很踏实，跟自己相处就很融洽，再比如说这个。在这个群里，我也学了一些，比如说关于这个情绪的什么，还有这个信念的这情绪，比如说这个人们大部分人认为这个情绪就是分离的，是对立的啊。比如说有好情绪、坏情绪，其实情绪就是一种能量的波动，你高兴也是波动，悲伤也是波动。啊，孩子悲伤了，你就说啊，别哭了，是吧？这个别这个难过了。其实你让他哭一会儿，难过一会儿，他的这个身体才更健康。为什么非让他只让他高兴，不让他这个，不让他哭呢？其实这就是搞二元对立。其实很多事儿就是消除二元对立，情绪啊、信念啊，都对人的身心，都对自己的这个，
对，有
认。
道理，有道理。
有好处的，信念上也是一样的，就像那个，这种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一样，就是说好多事儿，啊，你做一个事儿的时候，就有很多念头，别人会有很多看法，就这些东西，你都注意起来的话，你就把你的神都耗光了，就，其实这些都是啊，都其实。它都是暂时的，甚至都是假的，就是都是幻象。然后你就把这些啊，无论是说你好的还是说你不好的，这些搞二元对立的这些分离的东西，甚至你认为你自己啊强，认为你自己很好，认为你自己很不好，这些都是一些暂时的虚幻的啊。不把他们当真的话，哎，你就专注当下。哎，观察当下，这有点儿，也有点儿那个佛教的那种意味了啊，就这专注你自己做的事儿啊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哎，只做事儿不评价，啊，不评判，哎，慢慢的就是说，就这事儿就做顺了，不受这些干扰。大概就是这样的，
对，但是这个还是得慢慢锻炼，也不是说哈，你还是得经过挫折什么的，哎，否则的话，这样一说，大家就会觉得哇，这个还是需要一些挫折，否则的话，人还是哎，得受过铁拳砸几下才知道。
有一定的道理是，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这些东西。有的时候都不愿意看，看不进去。静下心来，结合着自己的经历去看看这些东西，确实就慢慢有所体会。但是，哎，我觉得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。这个，比如说这个，举个例子啊，就比如说这个猪八戒，他一开始他叫什么？唐僧之前时候叫猪刚鬣什么的。
对，猪刚鬣，对。
就是他的，性格暴躁， 就是说他的很情绪化，那就对自己反正就是说，不太好，是吧？后来这个唐僧收了他之后，他就叫八戒，八戒的话就是开始注意这种持戒啊，就是说，在一些事儿上，就注意收敛。他见到菩萨的时候，说他就是诸悟能，就是说他，又高了一个境界，就是说开始，体悟自己的本能，就是说这个戒有的时候不见得好，这情绪，该放就放，就像大禹治水一样，你光补光戒吃，那也很痛苦，那你就悟出是本能，就让它自由的流动就行了。流过去，就像这个人，就像一条河，你的悲伤的情绪流过去，也就空了，也就清澈了，
对
就
对
大概
对。
这个意思。然后悟出本能，这个再高一点的境界，就是见了如来之后，就叫净坛使者，就是说就是情绪过后，就是你的这个，真正的这种，见识了，就是说悟到这种本真就是你是什么了。对，大概我就这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东西。
可以可以可以，就那书的话，就是，就这期间，因为我们已经说了好几个了嘛，对吧？这个
书的
书，
话，比如说我觉得比较好的书啊，有那个《被讨厌的勇气》啊，我看大家
这
也
个
都
已
听
经
过。
被好几个人推荐了，被讨厌
还
的
有
勇气。
再比如说。剪断脐带做大人，这是一本老书了，也是外国人写的，这个书也不错。就是说，他讲这个大人之间的沟通啊，成人之间的沟通，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内心的小孩在做对抗，这个书也可以。如果孩子们有上高中的孩子啊，我就推荐一本书叫。体分宝典不是葵花宝典，就是
体
体分
分，
宝典。
他谁写的啊？这个属实。
这个你一搜名字就搜到，这个书还是不错的就是说这么多年来，我发现这本数学书啊，作为这个高考备考还是很不
他
错的。
是所有课都有是吧？每个课都
对，但是不是所有的学科它
有。
编的都好，数学物理比较好。你像那个衡水系，他们那边很多都用这个书。正定中学就是我们附近好一点的学校，他们都有用这个书还是不错的。
这体分就物理跟数学是吧？
数学，哎，
厚吗？这种书厚吗？很厚吗？
哦，这个书是很厚的，大概400多页。那我做了2本这样的书。
那他妈的400多页太多了！我特别喜欢看那种一两，但是我自己肯定是不学了，是吧？体分宝典。就是你现在学校里就是这个是吧？体分宝典。
我们学校没有订这些书，这个书太贵了我们学校就没有订。
因为挺贵，贵不了哪里去吧？这种的，我觉
大概200，可能市面上是200块一本吧，
得两
或
百
者一百
块一。
五十八。
那也可以啊。你毕竟你这个如果真的管用，并且小孩愿意学，谁他妈付不起这200嘛？对不对？就是怕，哎呦，你买回来，我别给我买，我不学。
对，这个学校，其实这个书如果抛弃这个价格因素的话，这个书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这个备考书了，就是适合大部分学生只要有点基础的都还可以。
我搜了一下，在淘宝上搜的哈，是这个一大堆老师站在上面的吗？这就这个什么一大堆老师，然后哎呦，数学70多块钱啊，才也不贵啊，
那
七
你
十，
看看是不是今年的？那是不是以
2026年新高考版，应该是吧？
70这么便宜了？
对对，
我买的时候是180块钱，我记得，188。
他妈就是纸，我估计没那么贵，70多块钱。B 啥意思啊？他说衡水中学连续7年选用，体分宝典，还有 B、C、E 是什么意思啊？就下面还标了个 B、C、E。现在高考有几种数学啊？
啊，BCE 是他那个书，他有，
啊，
他有三个系列，B 系列就是 B 本，就是 B 册、C 册、E 册，
哦，
它是
这
三，
是啥意思？这是，
就是你买下来应该是三本儿，一本答案书，啊，一本那个，讲解的那个书啊，还有一本练习册，
哦，是这个是吧？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蛋蛋啊。反正我也就这样看看，因为我家小孩，你给他买了书，他是不做的，就是又给人增加72.8块钱的这个啥，反正不做。哎呀，真的是，就我家小孩不爱学习。后来我也是怎么去，后来我发现他可能确实也学不大明白，这个真的是有点是可能学不大明白啊，然后。考试也确实不好考，但你说他特别笨嘛，也谈得特别笨，因为他就是只要不谴责学习的，他可以搞一搞，哎，正常人嘛，我就觉得，哎，就按照正常人小孩养就行了，也因为我以前学习还是蛮好的嘛，总是觉得他也应该学习好一点，后来发现哇，以前没有受过的那些罪，全都在小孩身上应验了，就以前也没有被老师喊过。被老师喊学校里，我这个是，哎呦，这没事就喊去了，啊，特别崩溃。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，老师都表扬我是吧？现在就是没受过的罪都他妈给整了一遍了，现在心态好了，觉得就这样嘛。对，每次给老师还有低三下四的，有时候想想，有时候我就想啊，我们又不要求他考多少，哎呀，是不是？你这别放过我吧！他说你家小孩应该怎么办？我想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但老师我也相信是好意是吧？哈，说你得跟学校共同配合呀。我说，哎呀，这要是共同配合的话，他早就学好了是吧？不是真的不学吗？我说我在家里他也不听我的话，但也不好跟老师这么说嘛。我只好说尽量说，但是也是在学校也不听老师的话。在家里不听家长的话嘛，肯定是我们说了就相当于没说，什么东西都是觉得他自己很厉害嘛。现在可能就这个年龄，就觉得自己最厉害，就是还觉得哇，我就是不上学也没关系，就这样。两个就是不停的在印证自己嘛，就不走这条路了，这条路太苦了，不学。我也很无奈，真的很无奈，当家长很无奈。你们那喊家长吗？
叫，有的时候也叫。不过我后来我发现啊，
嗯，
如果孩子出问题了，叫家长只能让问题有的时候更糟糕。你比如说他一个问题学生，他可能是他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出问题最轻的了。
啊，
那
是，有可能，
他可能有的家长他有更大的问题，孩子只是家长问题的一个冰山一角一样。
对对对，我觉得也是有可能是这样，因为。学校肯定是，我觉得老师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嘛，就觉得你家小孩应该怎么样子，应该怎么样。但是我想想，哎呀，他上了这个高中，一年也考不上个什么狗屁东西嘛，大家都这个样子。你即使考得特别特别靠前，也就是上个本科，肯定是一个985也没有的，就是学习也不好嘛，考了高中也他妈是团屎。然后，这个学校中就是，你就是最好的学生啊，我看了一下最好的学生。基本上就是个重点吧，几个，大部分就是一些大专是最多的，然后本科有一些，但都很差，为什么呢？就是生源的问题嘛，生源就是没有在这里，就是他们是就第二批、第三批，就是好的已经被其他好的学校都收去了嘛，就他们从这能上这个学校的学生，就是家长的期望值，就是说。健康成长，别出事情。大家都不是很有期望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期望，就是自己不懂事了，是吧？哈，就好像是你说，你要求一个很普通的科技小公司，你说你给我整出个 ChatGPT 出来，这就是不懂事了，是吧？哈，那家长你自己应该反思一下嘛，他本身就不是这样。就这个学校，你说啊，你一定要上个985，这太难了，因为这些学生呢，学习方法呀，还有智商呀，整体都是不行的，就不足以上这个985。所以你如果 有时候我还去参加他们那个什么嘛，参加他们那种学生会，学生开学的那种，叫什么呀？就是我要提振一下士气，那个老师讲话嘛，但老师都是喊口号嘛，就要考什么要考什么，但是我说你还是要认清现实嘛，就好像我们看中国足球，你就不能够指望他特别厉害，就是输得不要太惨，进世界杯肯定是进不了的，几乎是不可能进的，对不对？
哦，嗯，
我现在就这个心态嘛，但是我又不能跟老师说嘛，然后老师就觉得，哎，你是不是家长不行？我有时我就说了，我说其实也不是家长不行，主要小孩也不行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很无奈，我真的是很无奈。前两天，后来的叫家长，我就说，哈，老师，我在外地，我能不能不去啊？不去了，你知道不？因为，对我来说，真的是一种非常大的打击了，真的还蛮大的打击。尤其是那老师，可能我也不知道他什么心态，他觉得，哎呀，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嘛，我就说我家小孩学习不好，如果学习好的话，不会考到这个高中。但他就说：“那你给孩子找条路。”我就说：“我就希望他参加了高考，至于上什么，真的我管不了。”我就说：“尽量嘛，尽量嘛。”但是他们，我不知道所有的高中是不是有一个，那种，就是你要上限多少，有这种指标吗？我不清楚啊，我不是很清楚，就是，反正他逗的老师都是很上心，但是我也知道用处不是很大。
对，就是，你现在这个老师们的那个什么绩效都跟这个有关系，都跟这个，虽然说这个明文禁止，但他们怎么，但很多都是，很多都是按照这个评判老师的，所以说老师对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就比较上进，对班里的学生，就这么一回事儿。
是这样。哎呀，但是，对，我也相信是这样。我就觉得，因为他本身就是在这样一个学校的嘛，就学校。就学校整体就不大好，就是，相当于什么呀？就是人家第一批已经去了，我们这里一中，他是属于第二批，他在第二批中还属于非常靠底了，就是比当年中考的录取分数要高几分嘛，高8分还是高几分？其实已经非常非常靠后了。那老师的话，你说他学习吗？我也知道他从不学习。但是，捣乱，反正这挺喜欢捣乱的。然后拿手机，老师说你不能带手机，但他天天带手机。老师就说你看手机没收2个了，又带回去，带回去，结果第二天他又带去了，你根本没法说。反正我也很无奈，我对这个小孩教育真很无奈。他就是给你承诺一个，但是他也不做。有时候我就说，我说你在家里可以学啊，家里有随便你玩手机啊，有游戏机，我说都不管你，你不要拿着去让我难堪嘛。你看你又被抓了，第二天就发现又被抓了，我操，你妈就很无奈。你们那也不允许带手机吧，是吧？
不允许，不允许，
对呀，但他们又要点外卖，又要点什么？真的很无奈，但是学校里我也知道为什么不允许点外卖，因为学校里的东西大家都不喜欢吃，但是你一旦点外卖，这个食堂又赚不到那个钱，你知道不？他们就很生气，所以严查外卖。他并不是说以为了学生好，我是觉得是这样，因为他们也是做这个，就是大家在食堂吃多了会拉肚子嘛，然后大家都喜欢去点外卖。在学校里查到点外卖就喊家长，查到点外卖就喊家长。其实我想想，哎，人家点个那个德克士呀、什么华莱士呀、麦当劳啊，说不定比你学校的干净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不允许嘛，就他们学生女生点什么就点一些汉堡啊，就点一些汉堡，中国汉堡什么什么汉堡，反正就这几个点。但是学校里点到了就不行，学校里查到了就不行。就他查的就这些狗屁东西嘛，然后说又点外卖啦，又玩手机啦，因为你点外卖肯定是要用手机嘛。后来他们有一些也有那种，学生有那种固定电话嘛。后来我听说他们要了老板的那个电话去，就用固定电话打，然后在，
就远程付钱，就说，哎呦，我是哪个学生，你跟我妈妈去要钱，或者跟我爸爸去要钱，因为他知道了，他会记一下他爸爸那个谁，我爸爸是谁，这个他爸爸妈妈就加了这个老板的那个微信嘛，他爸说，哎，你家儿子又点了个什么东西，然后父母帮他付这个钱，也有这样的。那我们这里很无奈，我操！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无奈，但是这个教育小孩，就从学业上，我觉得哎呀还是蛮失败的，因为学习一直不好，一直不好，尤其是比起我来，他妈就更差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
那他现在上高中几年级啊？
高二了，高二，哎，真的是完全不学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正儿八经的学过习。
对啊，这个，这个肯定是不能，硬劝。
哎，对对对，
然后可以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啊，就是跟他聊一聊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就是改一改，可以改一改当前的这个状态，比如说，最起码和你相安无事，看
对，
能不
这
能和
我现在就是相安无事，我就说你他妈别天天让我喊家长了嘛，我说你。对，我这很无奈嘛，我都不想去了嘛，就是有时候一喊家长，我这头大，一喊家长的话，哎呀，我觉得比我去任何事情都难。为什么？因为首先我觉得这些老师是心是好的，但是呢，我们是不一个这个，我们的目标是不同的嘛。他的目标还是你还是教育你家小孩要学得非常好。但是我说我他妈要有这能力是吧，也就不会在这里了嘛。他就觉得，哎，你这个，哎呀，应该去学一下嘛，或者是什么的，因为是这样，其实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嘛。哎，当然也很丢人的一件事情。我就是跟我儿子是一个学校的嘛，高中啊是一个学校，但是我是属于那种，我那个学校最辉煌的时候，你知道不？就是我们那时候。考清华北大的就很多，像我这种考一个600多分的不算什么，大概在学校中啊要排到50多名，也不算什么。你想想，真的不算什么。我记得四十几还是就级部排名40多，就是还上不了那种榜的，上不了就是人家就是清华北大的可能就5、6个，你知道我们最辉煌的时候。结果呢，到现在的话，大概就是。他能，这个学校现在沦落成什么样子？沦落成上不了几个人了嘛？可能上985的是0个，上重点的10个，基本上就这样。这完全就是为什么？就生源太差太差了。结果呢，他其实在逼学生或者逼学生家长都是没用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断定。这个就是生源的问题嘛，这些人就是一些笨蛋，就不能够考试了，而且这也不是1年2年的问题了嘛，这是持续了已经15年了，可能10年了要，这个我觉得有10年了，他已经就是10年已经被打压的不行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能够招到好学生嘛，就是没有这个生源。但是你说校长他们每个人都知道的，我们家长也知道的。就是你去了这个学校，可能比其他的还强一点，但强不多。就是其他的更扯，我们这里还有市里面就是1、2、3、4，这个是第二名的，还有第3名、第4名的，第四名的学校能达到了上本科线是0人，就0个，一个也没有。你说能整成这样也他妈是个人才，你不觉得呢？我们能打成这个样子，就是那里的学生完全是放羊的状态。就是那学校里，就是说你最好是别出恶性事件就不错了。就考上肯定是非常非常难的，3、5个、10来个就已经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。反正有一年就说是0个上限，
这确实
最
比较
多。
扯，
就是为什么也不是那里的老师不行，就是学生不行，没
这
生
也不
源
是
问
学
题。
生，我觉得也不是学生不行，这就是他们这种设计不行，
哎，
就是
对对
为
对。
什么把这些人都
如
聚到
果
一起？
对，因为他就这样排名嘛，他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市招5000人嘛，就是2000名你就去那个哪里，2000名到多少名你去这个学校，那个多少去就这样，你没有你说你报名嘛，报名他已经说了嘛，你2000名你就去那个学校，我们就这个名单 他给你了这个，你是排多少名，他知道吗？我们这里是不，至少我儿子报名的时候是这样，你2000多名，大家都知道，我操，去这个是稳了，然后你再去这个学校、那个学校，最不行的去那个学校，实在不行的去技校，就这样，他已经分流的非常非常的好了，就这样分流的，然后大家也就按照这个方式去报嘛。但我有同学啊，我有初中同学啊，小学同学、初中同学。我为什么我说这个是天生的呢？人家的小孩就是他跟我比我家小孩大一岁嘛，就是今年高考了，人家他我这个同学学习非常差，真的非常差，他上了初中就回家了嘛，就学习也不好，但他的女儿学习超好，真的超好，今年考了，在我们莱芜市啊，也挺厉害了，考了第7名，你就知道我操是吧？第7名，他一直学习很好，你说。他有什么辅导班吗？也没有，也小姑娘，然后一考出来就考非常高的分数，我就觉得我操，这玩意儿完全是靠天赋，人家也没有上过什么东西，我就想起我自己，哎，我也没有上过辅导班。他说他家女儿就很不用操心嘛，一直学霸，他妈一直干到这里，考个第7名，全市的第7名，也很厉害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反正。哎，就这是我的教育啊，但是我也很疑惑，这也不能说跟你抱怨一下，因为你是老师嘛。我觉得，哎呀，我真的是教不了，真教不了，呵呵，教不了自己小孩。
可以放射，还有就是可以给孩子到时候创造一个环境，就像改变改变他的这种个人经历，哎，让他你想办法创设一个情境，哎，让他意识到这个上学还是蛮有意义的。然后能不能改变？
对呀，但
你得
他好
通
像，
过，
他好像，因为我上这个，我也上北京大学，也上什么的哈，他也见过我这些同学，他觉得，哎呀，这有什么了不起吗？他内心中他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，他不追逐这个，虽然他上不了，但是他瞧不上，大概就这种心态，你知道，他永远都去不了，但是呢，他也不 care，他就觉得，哎，就那样，他也不羡慕这个。然后，有时候我跟他讲啊，但是也就讲一讲，但是没有什么效果。就是你说了，大概1秒钟都管不了，我就反正从来见不到他学习嘛，也就是从来不见，见不到就是了。好像学校的风气也是如此，要不他一年上百，他上不了几个人呢，他这个学校真的上不了。
对，
我
跟学
看
校
过。
分数有关系。
啊，你就是上重点本科，我应该是叫做现在还有重点本科这一说，是吧？他们是这样，要红纸上重点本科，哎，列了5年的人上重点本科了，最好的一个上了一个什么第一名的，我以为你至少第一名你不上不了北大清华，你应该是比较厉害嘛，上个什么南京林业大学，南京林业大学算重点本科吗？也算是吧，
那个
我不太清楚。
211嘛，
哎呦呦，
我也不清楚啊。
啊，就那样，我操，排第一，我一看就觉得，我操，这他妈什么学校，我都没关注，就是你就看他，哦，就是这玩意儿，从那排，考个500来分，500多一点，多不了多少，能550，这他们这里的极限分数，就是第一了，接近第一了嘛，你550算什么呀？我虽然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上学的时候考五百五，这算什么呀？我们都考600多了，不考650还差不多，就是就知道反正这个学校就这个样子嘛，然后也不怨老师嘛，也不怨老师，但最主要的还是生源，我是觉得是生源是这样的，这一群笨蛋，我操！在学业上面的，人家也许以后在其他方面是可以的哦，至少，
对呀，说不准，
对
他可
对对，这
能
个
就
说
是
不准。
说，比如说他大学毕业，不是他高中，考完高考，他过一段时间，哎，他可能会有感受，他说不定会有别的想法，比如说，哎呦，我还不如再重新读一读书呢，也有说不定也有这种想
哎呀，
法。如果这
这
种
个。
情况下，他就很认真，很认真了。
哇，我估，哎，再说了，这种，反正我唯一的觉得比较好的是，哎，这个学校比较好的是，他压力不大嘛，大家不会去跳楼啊，然后什么的，反而是比较好的那个学校，一年总是出那么几个，就是比如说，哎呀，上吊了呀，跳楼了呀，总是有，就是他们压力大嘛。这里的就属于我，反正不行了，操，反正也没压力。这个就是人家说我的快乐教学，真他妈快乐。他们好像是学校里出了这种事情，对老师有很大压力，是吧？哈。
嗯，你就说这个孩子不学习这个事儿
啊，
是吧？
不是啊，就出现自杀或者什么的。
啊、那也是对，那对那个，那对这个班主任呀、啊，那心理
嗯。
上那也是很大的压力呀、啊，心理上那心理阴影也
对
挺
对，
大。
反正这个学校中是几乎不会出这个事情嘛。但我知道的、听说过的都是另外一个学校，就最好的那个学校嘛。最好那个学校就是，我要高考失常了，失常什么？就是本来985的，考个211，哇操，受不了了，人疯了，或者是从楼上跳下来了。我们说这里，哇操，我最好的还上不了，211，我说已经不错了，是不是？这里都要放鞭炮了，那里压力崩溃了，反正。人跟人就是这样哈、哦，
这就好走极端嘛，我觉得这极端确实都不太好。
对
哎，
对，
我要是这个学生都平均分一分，你看该多好呀，对
那
吧？
可能是好一点，就是
嗯。
但他们又要就是打造一个样板学校，你知道吧？
哎呀，要不就说嘛，这个。
对样板学校，你如果说把那个钱多，你让学生随便报嘛哈。但是他又不行，因为你这样的话，这个学校就不突出了嘛。他们要追求一个什么？哎呀，上线率90几%，多少？然后哪一个班，他们把所有的班呀，在那个最好的叫清北班，就这个呢，专门搞竞赛的呀，专门搞什么的？那个学校就这样搞，然后说你我们班最差的人是211，就重点嘛，最差的一个学生211，但是他实际上是把。这个学校中又重新做这样一件事情，就最好的都分到这几个班中，你就发现100%是上重点的。其实他也可以，就是说100%上985的，他再搞一个小班嘛，对不对？也是可以的。但他们就这样宣传嘛，大家就觉得我操，你这学校真好。实际上，我觉得他的好是，他把集全市之力打造出来的嘛，就我们整个市就是他们就为这个嘛。包括以前我上的学校也是这样嘛。我为什么去那个学校？就是我考了之后，我本来不应该上这个学校，结果我考中考就考得比较好嘛。我们就不知道嘛。那时候家长也傻逼，我们也傻逼。然后那个老师就去我家说你可以去那个学校。我说我报了另一个学校呢。他说你让你去哪个你就去哪个嘛，那里还好。我想我操，离那里这么远哈。但是既然说让去了，我就去了嘛。后来我发现，哎，我们那时候就是集全县之力搞了一个那样的学校，就是我们班所有的人都是考好，就是中考最高，不能说最高，就是比如说前50名的都在我们班，就这样，也是搞了一个这样的样板班嘛。就是哎呀，现在想想，现在你说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傻逼嘛，也不懂，然后。他们宣传肯定就不是这样宣传了，他们就觉得是我们，哎呦，这个学校就是好，是吧？老百姓懂个屁啊！反正就觉得，哎，老师教的真好。其实并不是这样，我也觉得咱老师当然也是功不可没，但是大部分还是他把我们全县的前50搞到我们班，那肯定是比较厉害嘛，对吧？
是啊，是啊。
对，我们那时候重点班2个嘛，其他的就不太厉害了，但是主要是搞这2个重点班。那我是觉得，哎呀，也不太合理。但是宣传，谁又真正的去在这里面嘛？在这里面是说，哦，你到底是怎么样的？他不看嘛？他最终我们那我记得我们高考完有点，就是我们高考的时候，就是，哎呀，就是超第二名2倍或者3倍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吧？上线人数，他们做宣传就把那个我们这里有个叫《莱芜日报》，然后把所有的上线的人的名字都印在报纸上。有一好多呀，可能上线400这样。我们那时候，你想想，1000来人上线400就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。我说当年啊， 现在我不知道，现在我不知道上限多少，我不知道那个一中上限多少。反正我们那时候就这样去宣传嘛，啊，也挺逗的。哎，其实都是有点像作假，本质上是作假嘛。哎，不过跟你抱怨这个，最主要的是我是学生家长嘛，真的是对这个学生真的是很整崩溃了，你知道不？所以给你高中老师，哎呀，抱怨抱怨。
咱们也可以线下聊一聊，具体聊一
啊，
聊的，还可以看能不
可
能
以可
对，
以。
想想办法，能不能对孩子，能做一点点的改变，
对，尽量吧，看，哎呀，有时候真的是，但他我家小孩人还好，他就是，也不能说人，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小孩人很好嘛，就是他除了不学习，其他方面都还自己能搞一些，但是真的是你一碰学习，但是我也觉得，我不是有2个小孩嘛，他妹妹要学习好很多，比他，就是我们同样是放养嘛，我们不管的。就是我家这个老大是，基本上就50个人，45个人的话，就是20多嘛，20多或者是多少，但他妹妹的话就真的很靠前，非常靠前。但是你说，我们也没有说要专门为这个小孩不提供什么，也没有，就是自己学嘛。那小女孩真的是考得挺好，每次考试我们不用担心说老师妈又批评了，我说那个不用，那不用的，但这个确实是有担心。啊，很无奈，我操！他妹妹要学习很好，好很多。对，就2个小孩，哇，这非常不一样，非常不一样。那个是真不行，你跟他讲一句，你说一句，他妈几句等着你，然后呢，吧嗒吧嗒眼看着你，然后呢，回去继续做他的。来一句就是我不用你管，就这样。来一句我不用你管，但是要钱还是要的。
矛盾。
对，哎呀，很无奈，真的很无奈。哎呀，老给你抱怨了，哎，差不多结束了吧？我看还有没有其他的。
行，我差不多就分享这么多吧。
啊，行，
没
书
有
也
啥，
说了哈，反正书也说了，你一说这个高中数学提分宝典啊，让我觉得哇，我得找个人倾诉，因为我没有人倾诉。然后整天被他妈老师打电话，他妈的都打崩溃了，你知道不？真的是打崩溃了。哎呀，
有的
前
时候
几
老师吧，他也是，就是他也是，就像身不由己一样。比如说孩
啊，
子出问题了，他如果不处理的话，他就感觉啊，这杀鸡儆猴啊什么的，是吧？做
啊，
样子也得走个流程。
对，我一看到他老师那个，我不存了他电话吗？我一看到是他老师打过来，我就有一种恐惧感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你可能是老师，你不知道，就是我就觉得我操，比他低一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上来就训嘛，就是以那种非常责备的口气说你家小孩他妈的太烂了，当然没说这句话，反正就这样，你就会觉得我操，妈的犯了什么天大的罪吗？这是，我就会觉得我操，但是又必须得去嘛。哎，
那你也可以选个合适的方式跟老师，对抗一下，
我操！
那也没
我
什么
不，
的。
反正我是属于那种，哎，你不教导我，不要再喊我去，我就觉得他妈的烧高香了。反正还有1年嘛，他妈就忍着，我操，就这样，非常恐惧。有时候我在打球的时候，我操，一看到那个之后，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哪种这么恐惧过。我看到我操，老师来了。我就脑子在想，妈的，又去那闯了什么祸了？就这种感觉，你知道不？然后老师说又怎么样？你而且老师也不容分说嘛，就说你下午来一趟。我操，你都不能说我下午有事，你只好说好，不管下午要干什么事情，下午就去了。基本上那被训1小时，操，很无奈，我操，真的很无奈，真的是，哎呀。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没受的苦，全他妈在这儿子身上给整了。初中的时候也是啊，初中的时候，妈被历史老师叫去整了，说你家小孩他这妈的历史考几分，你知道吗？考几分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， 你看看他的卷子，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哪一年？他妈的是1949年呀、啊，我们钱上都有。他随便写一个，我记得1970几年。我说你怎么想的？他说我不知道，我随便编一个，就这种。哎呀，被历史老师整的，说要中考不是有一个叫资格考还是叫什么考？中考也有。
学考是吧？
对对对啊，几分啊？哎呀，真的就惆怅啊，真的是啊惆怅，完全不会，就裸考嘛，真的是裸考，啥也不会，就是去写会写名字，然后再随便考几个，然后一到那里就是什么合格考又不及格，再怎么着补考呗，补考好不容易及格了，就这样，哎呀，我家小孩真的是让我搞崩溃了，我操！但希望他没有这样，哎
哎
呀，
呀，
哎。
这每个家庭吧，确实都有一点点这种，哎，让人操心的事儿。
对对对，我这个
大
就
家
是
有
这样，
份
让我
难念。
很惆怅嘛，真的是很惆怅。你这完全就整一个，也没法交流，也没法什么，但是他的倒是很稳定，从小就不学，这一点就是可以。但不是说我操，我遇到什么事情然后开始不学了，没有，他是一直这样。
哦，你说一直就这样，
对，
那你这些年也真够，同情你
对
的我。
对对，真的是这样。但是你说吧，属于中等吧。你说，哎，到高考的时候，人家老师说你这个小孩要分流嘛，然后呢，他就觉得分流好像也不好，不行，因为他妈学学了，他又学学，那又考一个高中，你考不上高中还不受这些那个啥，比如说在四年级的时候。考什么数学倒数第一，妈又被老师叫去了，我操，又训了一顿，说以前还没这样，为什么又这样了？我不知道呀、啊，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，就这样，哎，反正很无奈，真的是这样。这个反正我是觉得，我被初中教了几次，小学教了几次，高中也教，哎呀，真的是让我无奈死了，这个真的是。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赶紧读完，可不，我说我比你要受罪，我操！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苦，现在真的是，所有苦都他妈受一遍。
我妹妹家孩子也是不学习，跟他差不多，他还算老实吧，反正就是走那种单招，就是那个单独考、单独招生那种，就那样水平。
我
就
就不
是
知
有
道这
些
个怎么搞，反正就让他考考，可能考个分数出来嘛，至少考个分数出来，看怎么样就怎么样了。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交流，就是他可能就是脑袋不太行，我操！因为大部分我觉得聪明学生应该是这样，一看就差不多会个七七八八嘛哦，他这是一看，我操，他妈蒙住了，受力分析不会，是啊不会，问他会不会会。然后一考试，妈不会，基本上就这种，啊，真的很无奈，我操！反正我老妈也是，就是大家都很有这点惆怅，就鼓励他，鼓励鼓励他呀，或者是什么，但是能感
你
觉
看
他，
看他，你就仔细研究研究他。其实这个人他都是事出有因的。你看看他周围的人呀，他这个专注的事情啊，你看能分析出点什么东西没有？尤其是周围的人，
对，我也
对他
发现了，他所有的好朋友都不是学习的嘛，都是真的是，就是人以群分啊，真的是这样。就是他有一个团体，骑自行车呀，玩游戏啊，这个可以。就他那几个，一问都学习不好的，倒是挺好。就是一考试，我操，那也初中就这样嘛，初中一个人学习比他还好。哎，天天跟人玩，那个家长也很崩溃。一考试，我操，我这还超过了他几分，那个比录取线多了2分，我是多了8分。但是他俩好朋友嘛，难兄难弟。哎呀，还有可无奈了，把那个他妈妈都整崩溃了，我操！但我也有点崩溃，但是还没有他妈崩得多。那个是也是属于这样。这就是一说就不听，反正就不学，可能也确实学不明白。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学不明白，其次因为学不明白，所以不学。 然后至少这给自己一个借口嘛，我为什么学习不好？是真的不学，但是呢，他如果好好学，也不见得学会。我现在倾向于这样认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也有这方面经历嘛。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觉得自己很牛逼、很聪明，选过一门数学课。啊，你也是学数学的，我选过一门还比较难的，就是已经完全超出了我智商水平了。我选了一门课叫纤维丛数学，纤维丛数学那个已经难到了什么程度？我就是正儿八经的看着那里就很崩溃，我连他妈前言都看不懂，就每个字我都认识，但是。我前言这样看，第一章都没看下去，上了4节课，然后我退课了，就是觉得自己像个蠢蛋一样，老师讲啥你完全不知道，也不知道他是该干啥。以前我还一直认为我数学还挺好的，我一直至少跟人家高考啊、考研呀、啊、都考很高的分数嘛，就是150就考140，就或者还多一点，就都是这样。但是呢，一旦去学这个纤维丛数学，我就知道，我操，真的是不懂，你可搞不清楚是啥，完全不懂。然后我就知道，那是我的一个自己的经历嘛，我把它带入在这种小孩的身上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达到了我那个水平，就是说每个字都认识，但是确实不知道在干啥了，这是。就是课后习题，人家有的人还是能做懂，就是你给我答案，我都不知道要抄啥，纤维丛数学。真的非对我来说，他已经超出了，就是我的智商水平了吧？
不是那个偏微分吧？不是那个是吧？
不不不，偏微分还简单了，纤维从纤维就是你想象成，他实际上是跟那个什么的，那个杨振宁搞的那一些是有点像，有点叫什么，就是有点关联吧，就是那个纤维从数学。就是要研究很高难度的事情，
然后这个我没学过，我上，
那是它是一个拓扑学的，它是一个拓扑学，不是偏微分，它是一个拓扑学。我也现在我只能这样给解释一下啊，它属于一个拓扑学，其他的我也不知道，其他的真的，但是它确实属于拓扑学的一个分支。这其他的，因为我没学会嘛，我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。但是你可以想想，就是它的那个书的封面我还记得，它是一个你知道那个莫比乌斯带嘛，就是那个哎你怎么转来转去，莫比乌斯带你怎么
知
转
道。
来转去，哎看起来它都是走的都能走到另一面嘛，是吧？莫比乌斯带它实际上它可以是一个做成一个纤维丛，用纤维丛的数学公式表现出来。哎，当时我认为，哎是可以的，因为他以前的时候学过黎曼流形嘛，黎曼流形还凑凑活活的，他妈能搞个60、70分，但是一旦搞了这个纤维丛，是他妈真的是彻底整不明白了，就是
那就
真的
说
是。
明跟自己那个，前置知识都没联系起来。
对对，以前的时候觉得，哎呀，还这方面可能有一点什么什么的，他实际上是一个拓扑的，但是我那时候选他也不是说对他有。多么热爱是吧？但是确实是选了这门课，啊，包括它就是一个那个什么了，就是拓扑学的。我只能解释一下，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，好，你可以自己研究一下，因为你也是学数学的，很有意思。人家纤维丛，人家说你要研究个10年8年呢，就很容易出成果的，是为什么？因为它太前沿了。当时我觉得我操，我也去出点成果，发现妈的啥也不懂。
就学过一个典籍托福，那个是比较基础的。然后我上研究生的时候，也学了一个叫《泛函分析》那本书，那个我就没有读懂。
泛函分析我还凑合，说实在的，什
然
么
后，
十变函数啊、泛函分析这一些，我还能考及格，这都就是说我还是。也不能说我什么了，反正我是正儿八经的学，我能给他整过。这几个泛函
那
分
你
析
还
啊，
是，
这些都
你还
行，
很厉害。
就是包括那时候要相对比较难的，就是黎曼几何那些好，什么理论那些还，就姓李的理论那一些好，还凑凑合合的感觉到还凑合哈， 但是在后面是真的是扯淡了，就是我就觉得不行了，因为我就说到，那时候咱们不是有一个叫规范场论，数学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规范场论嘛？那时候因为这个规范场论跟那个弦维重是数学是有那么点点关系，我因为规范场论的话，那时候就是，就是搞那个叫啥叫麦克斯韦的那个电动力学的那一些嘛，哈，是有一点关系的，但是我还觉得。还可以，我还稍微的能懂一些，但是这后面的真的是他妈扯淡了，就是我的智商到那个地步就不行了，然后我就没有再进行下去，所以呢，我就把这个例子，就是带入到，就是他们读高中啊，或者是这样，我就觉得智商到那个地方，
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，
啊，两
就是
码事
咱们啊，就是说，就是你接触的这个东西
啊。
是真的是达到了，比如说你智商的那种极限了，或者说这个知识前后没有接上，那个没有达到那个最近发展区上。嗯，我也遇到过，我就是上研究生的时候读那个泛函分析那本书，也是英文版的，反正读了一个寒假也没读懂，后来那门课我就放弃了。但是现在高中小孩啊，他们接触到的知识没有说难到那种啊，就是让他们一点都学不会的那种。我觉得我也遇到过那种特别不开窍的女生啊，那个学那个数学就是学不进去啥的。但是我觉得你家小孩不是在知识层面上出问题。他肯定是在某个习惯上、某个认知上，你知道吗？他出了问题。就像我上高中那会儿，就是成绩就一直就是很，就是说就是很低啊，就是说在班里就是，中游甚至下游的学生，下游的水平，那就是因为自己第一个环节啊，就是作为人这个环节，就是一开始我讲的那个出了问题。如果你很正常的啊，就是说你。哎，你方方面面啊，你能够有专注力、有注意力、有记忆力，啊，有时间花在这上面，这达到一个平均水平啊，我觉得都不是问题。它就
对，
是
我也
某一
是这
个。
样觉得，因为我不是前面我问你那个问题，我说是不是现在高中真的就这么难了吗？那么
没
难
有。
了，我就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啊，你就是把那个前面那个不是有选择题吗？选择题做做，填空题做做，妈前面大题做两三个就及格了嘛。我意识中是这样，就没几个题嘛。最后呢，大题妈不会做就拉倒嘛，你把前面做做不就是可以了吗？我最差你，哎呀，我但是现在就很无奈嘛，我也搞不清楚，主要是我也不看了，我应该妈做做这个高考数学题哈，我应该好几年前我做了高考数学题，哎，我记得是10道还是12道那个选择题加前面那个什么
十
题，
二道，
12道是吧？对，我全对了，有一年我就这样做了都。是12道嘛，对吧？就
现在
大
变
概
成
是
十一道，
三年前或者是什么的，我就这
对
样
对
做
对，
了一下，我就觉得我就什么，我做这个数学哈，我不会去正儿八经的算，我经常会用一些特例去带进去验证它嘛。数学，我都是瞎量向里带嘛。然后我觉得，哎，这个方式是最适合我了，我不会说我要从头那个去算下去嘛。哎呀，但是。哎，后来也是很无奈嘛，很无奈的话，哎呀，但也承受不了小孩就是了。哎，真的是，尤其是咱们学过数学系的，我相信你做这个应该很简单，就上个接近150吧，教这么多年。
没有没有，你看我现在做这题，一般的老师啊，就是说这个，就我们学校数一数二的老师都说了，就说这个能拿120分就很不容易，就现在这个高考题，
以前的时候可能咱们那时候要简单很多，是吧？
就现在这个题，对，它就是啊最后一个，尤其最后一个题，它的难度就比较大，现在题量都减少了，你以前做的12个选择题，现在都是11个了，又少一个多选。但是就是说，平时孩子们那个月考题呀，还有那个练习册上的题呀，就是说不会说都这么难， 他难也就是一两道难，但是一两道就能干掉，30分还要多。所以现在数学你考140分以上，然后很多招生政策就让你免试，就免试入一些大学，重点大学，就数学考140。
哦，只考一门就行是吧？
哎，一门你数学如果能达到140分，对。
哦，就去就读数学是吧？
嗯，就是
去
就
去你只能读数学是吧？
这个倒不太，没太注意，就是啊，应该是跟数学相关吧。还有这个物理也有这样的类似的规定。
哦，你只要考到一门课特别高、
就
是吧？
哎，就这数学物理近些年就考得很难，就是他设计的题就是啊，那题就最后一个题就是很难做到。
哦、
很难做。
哎呀，主要是太多了，我也搞不大清楚了。哎呀，不过要不今天咱们先聊到这里，先聊到这里的话，你把那个李永乐的，你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发给我，我看看，我自己学习一下。
行，
自己学习。啊，主要是小孩教育的话，确实跟你聊也，怎么说呀？主要是我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蹂躏，我操，我自己都没信心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完全没信心。家长就这个样子吧，你如果一直是这样，就是说他不是说突然这样或者什么，你就自己就没信心嘛，就觉得哎呦，
确实时间有点长了。你说的这个从小学你说一直这样，还不是说他这
对
一俩月还是啊，或者说
是
一段时间、
不是，所以哎呀真的是很无奈，就是不学是一直的是不学了。
好吧，如果他有啥问题可以问我。
可以。可以，好嘞。好，到时候你看看，你如果有李永乐的话，如果在网上能搜到的话就不用了。如果他有一些那种的还比较好玩的，我可以看。
我有这个网盘的，这个正好是网盘的文件发给你。
哦，可以，好嘞。好，
好，
咱们这次聊到这里，好，再见啊。
好，再见。
再见，
董哥。哎。